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3了，再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的，当然这时间跟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是有相关的。而在第一阶段呢，我们会带大家回到了台北地检署，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七股哦。这是我们每一个这个地检署，它有分这个每一股分为的业务也不大一样。那么今天我们要就关户的个案就业转衔的方案，我们会来做一个介绍。那么呢，待会陪伴大家也是邱淑伟，我们的关户人，我们的组长哦。那么第二阶段就回到了台北地检萧逸虹检察官时间了。那么我们这一天的节目内容非常的精彩，因为今天呢，萧检察官会针对漏水到底是谁要负责，谁会为这个漏水而负责啊？那为什么会漏水，尤其是碰到台风天的时候，那么如果是公寓大厦共有的部分该怎么办啊？如果是共同壁，好，就是我们的这个墙壁的壁，或者是为了修缮可以进去人家的家里吗？这也是一个问题。那漏水可以去如何去请求哦？有什么样的一个赔偿？怎么样的一个判决？若互告的时候，对方若不愿意修，该怎么办？等等，哇，真的问题很多，对不对？好，马上呢，我们就要先带大家来到第一阶段，来到我们的台北地检邱淑伟，我们关户人时间了。
浪漫只有一点点。真心却慢慢没有变，偷偷爱你好多年，每年都没有期限，没有风度骗又骗，口袋空空也没钱，只要证明能为你变金甲无涯。我是面包你是线，合体才会天有天，生个宝贝卖人间，抓着我们荡秋千，只因为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r Life Show FM 1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刚刚呢，我们也预告了要带大家在第一阶段回到了台北地检邱淑伟关户人时间了。那么呢，今天我们的邱淑伟关户人也是我们的组长哦，要来跟他聊到就是针对关户个案就业转衔的方案介绍，到底什么叫做就业转衔，目的是什么，就业的对象又是谁以及服务的内容，还有一些具体的措施如何衔接，这个东西都是有点点小小的复杂，也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更清楚。所以我们两岸三地好朋友，我们同步开放02372920，我们先让淑伟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大家好，还有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是，当然我们刚才有讲到了，说到了关户个案啊，这个就业的转衔这个方案啊很特别哦。到底什么是就业转衔，这个目的到底又是什么，我们就来请教一下组长咯。
好的，这个就业转衔方案呢，它这个我们有这个方案的缘起呢，是因为我们知道就业呢是预防再犯的一个很重要的指标。那我们的更生朋友呢，可能会 没有办法顺利就业，它的原因很多，包括他的社会、家庭、个人生理因素等等。那因为我们的更生朋友呢，他的可能社会阶级比较低，学习力可能社会化比较不足，因为甚至有没有一些更生朋友，他可能写基本的履历都需要人指导，所以他在就业的时候呢，自然他就会四处碰壁。那还有我们也有发现，我们很多更生朋友，因为他可能自信心不足哈，然后他可能挫折容忍力比较低啦，那这些在工作上呢，他就会比较不适应，而没有办法在职场上很顺利的一个持续。那所以我们呢就是提供了这个我们这个更生朋友呢一个工没有办法顺利就业的这些人呢，我们有一个长期的陪伴，然后我们有我们的关护人、关护着力员来协助他，让他在这个过程当中更顺利一点，然后累积他可以希望他可以投入职场的意愿跟适应职场的能力。这是我们呢规划这个就业转型方案的一个缘起跟目的这样。
是，就有如组长所说，现在有位陈小姐想问说，组长您刚才讲到有一些因为这个教育程度不变嘛，对不对？不是每个人都一定要同等的教育。
是。
那么呢，他想请教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如果真的是没有办法有一技之长，或者是说可能连字像您刚才讲的都不会写，您怎么样去帮他找就业？还是说你先辅导他在这个技术这一块，那这个是由政府来补助，还是他自己要花？他就可能也会面临到他也没有钱去做这个技职的部分。
这个部分是这样的，因为我们这个方案其实是我们跟两个单位一起合作，是我们的一个台北市就业辅助
中，
对，跟我们的台北市政府的华保局中正清洁队。那刚刚主持人提到的这个我们民众朋友，他这个部分是如果是一般民众的身份，他要找工作或者职训的部分，其实他是可以透过我们有些政府单位，他是免费跟帮民众找工作跟转介一些就业机会的，那就是我刚刚所提到的台北市就业服务处。那我们这个就业转型方案是针对我们的更生朋友这样子。对，因为我们经费的来源是会受一些限制的，所以我们这个方案呢是服务的对象呢是我们的地检署的一些关护的个案，还有我们更生保护会的一些更生人。以及他的家属有这样的需求，那因为毕竟这一群人他在这个社会上他是又是相对弱势了，所以我们这个转型方案是针对我们这样的对象做服务这样子做介绍。
对，主要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协助他啦，对不对？
对对对，
这很重要。所以在这个就业转型的这个对象我们刚才讲得很清楚哦，就是说他可能是我们这个个案哦，就初间的我们都叫更生人嘛，
对
不
对？
对
对
对。那有时候跟他的家属哦，有一些个案的情形，比如说像刚刚组长一再的提醒，他可能没有办法就业哦，他的生活已经陷入困境，
对，
没有收入了，该怎么办？我们这个也要来帮忙，对不对？
对 对, 对。
然后变成说我们有一个正向的，这个救急可以，总不能用救穷，这没有这个字。
对对对，没错。所以这个我们主持人瑶瑶就讲到重点了，我们是一个转型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们没有办法一直长期的
资助
这个更生人在这边，因为我们是希望你在刚一出监，或者是你有突发状况，你没有办法非常顺利的就业，你顿时失去了这个经济的来源，所以我们用这个方案的这个方式让你暂时有收入，可以维持生活。可是我们没最终还是希望辅导他可以顺利的进入真正的职场
、
对对，所以它才叫做转型，只是一个过渡的一个时期。
那
所以在后端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是跟救辅处这边合作，就协助他媒合啦，然后除了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陪伴他就是可以适应职场的一些状况。那最后我们最终还是希望他可以回到职场上的，因为这个才是长长久久的。
是，其实针对这个就业转型的服务内容还有就是关护人扮演的角色也很重要啦，我们也让这个民众可以更清楚一点。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组长？
好的，我们这个就业转型服务的内容跟我们的一个具体我们实务上的一个具体措施是这样，因为大家知道我们 地检署关护人士这边呢，我们服务的对象都是我们这个假释的朋友，我们一些受保管束的一些关护的个案。那他们可能刚回来出入社会，他需要最重要就是工作，
嗯，
所以我们会先针对这些需要工作或者是已经出来一段时间，可能他没有工作的这些朋友，我们带他们到就业服务处，我们有一个就业团体讲座。
嗯，
那为什么我们会带他们去这个地方呢？是因为很多民众、很多更生朋友，他其实不知道这个地方是有很多资源可以运用。
嗯，
他就是我刚刚提到的，他是市政府，他可以帮我们台北市民朋友找工作的一个地方。
嗯，
那他在很多行政区都有就业服务站，所以一开始我们先让我们的这些更生朋友知道有这个地方可以找工作。
嗯
，OK， 好，那你在找工作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还是有困难，那关护人经过评估，那我们会跟当事人谈说他希望就业的一个方向，
是、
那他的意愿强不强烈，那我们做一个评估之后呢，那如果他还是没有办法就是很顺利的直接进入我们的职场，那我们就把他转接到我们的就业转型方案这个地方来。那这个地方呢我们是跟中正清洁队和做，
嗯，
那所以他就是先暂时在还没有正式找到工作之前的这个过渡时期呢，先暂时到清洁队这边工作。
是，
那他这个我们关护人评估开案之后呢，我们会转接到清洁队。那清洁队他这边我们一个一天一天我们是给他们800块钱，
是，
就是有这个包含车马费啦，他的餐费，还有是生活补助费，总共total加起来是800块钱。
嗯，
那就是有做有钱，没做没钱。
丁先生说，您说这个800块是几个小时？
一整天8个小时。
8个小时哦，
对对、嗯，因为我们就是也跟清洁队这边谈这个方案的合作啦、
嗯、
所以就是他就是跟着我们的清洁队员一起工作，那他的工作内容大概就是公共环境的清洁，
嗯，打扫，
对，挖水沟啦，那就是可以看到我们有时候就是路旁，但是我们清洁队员在做了一些清洁工作，
嗯，
对，
是，
那这个部分的经费有一部分是来自于我们社团法人，我们台北市荣观协进会，
嗯，
然后我们这个地检署的一些补助款，
嗯，
来支应这个800块钱这样子，
是，
对，
但是它不是长期哦，哈，
是
要先讲清楚，
对对 对，就我们刚有前面有提到，
对
对对，它是有阶段的，
它是暂缓哈，
是是，
来舒缓你的压力哈，
对，因为我们发现有很多更生朋友是他一刚开始回来，他可能不好意思，他刚他可能有家里长辈需要照顾，所以他没有办法一到五像我们正常班这样上班，
嗯，就有上班才有钱。
对，那还有一种状况是因为可能有一些我们跟的朋友他年纪比较偏长，所以他在职场上其实没有办法马上顺利可以找到工作。那另外一个状况是他可能身体的健康状况，他是没有办法一到五每天都工作。
嗯，
那我们就让这些有困难的这些朋友，他们到我们就业转型这个地方来。那也许你一三五可以做，也许你他的身体状况不许可，他做个前面三天，他后面可以休息一天。那有做有钱，没有做没有钱这样，那至少他的基本生活是 OK 可以维持的。
嗯，是，
嗯，
哇，今天就是让大家可以更清楚了解哦，原来我们在这个就业转型的部分呢，哦，是以针对我们的更生朋友哦，
嗯，
哦，以及出间的朋友，也让大家可以更了解。最后有没有特别补充的地方？
诶，这个部分就是我刚后面的小小补充，就是除了我们让他在这个职场学习之外呢，后端的部分呢其实我们也会协助当事人呢尽量可以真的媒合到工作，然后真的顺利到就业，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啦。
嗯，是，也要非常谢谢台北地检署邱淑伟，我们的关护人也是我们的组长哦，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咯。
好，
嗯，
谢谢，
拜拜，
拜拜。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ULiv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我们也预告来到了台北地检萧逸鸿检察官时间了，要跟大家聊到的也就是我们的漏水应该是由谁负责，尤其是最近的这个下雨的情形啊，暴雨的情形啊，雷雨的情形，真的是衍生很多的问题哦。所以呢，两岸三地好朋友，我们要来同步开放的是 02372920， 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再请我们的检察官来为您服务啦。所以这时候先让逸鸿检察官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Hello， 大家好，我是台电署萧逸鸿，很高兴在空中跟大家相会。
是，其实哦，不只是下雨啊，其实我们的住宅啊，如果正老旧的时候，就一定会发生这个漏水的问题。那又碰到梅雨季啦、台风季节啦，发生这个漏雨的情形就更常见。那如果说是自己房子的问题，倒还好，但是呢，只要雇请抓漏师傅来帮你处理。如果是你自己的房子，我就讲还好。但是如果你是租屋的话，哦，或等等，或者是说你在这个漏水情形又衍生到隔壁户哦，诶，这时候该怎么办？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的，这个漏水到底是本家呢，还是隔壁户呢，还是这个邻居呢，还是楼上啊等等。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来请教一下我们的逸鸿检察官了。
那其实齁，遇到这个漏水的问题，就假设齁，你可能是跟一个公寓大厦公寓的一个地方，也就是说你可能会跟其他的邻居齁，会有这个空间上一个相隔的一个情况齁。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可能要先确认，就是说你漏水的原因到底在什么地方。可能就是说你可能要找一些专业的人齁来帮你评估看看。如果说是邻居家里的天花板或地板的防水层损坏，像这种情况下，有可能是因为别人的关系。好，这种情况之下呢，其实可以跟邻居先做一个点沟通，做个沟通。如果双方说有个共识，其实能够把事情解决，把这个户外掉的地方维修好，其实最好的，不要上法院呢，其实最好的结果。但是有时候呢，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这个协商成功了，所以可能最后还是会到法律层次的问题，可能还是要看谁应该负责任的问题，可能还是会遇到，就是说是不是要到法院来确定这个责任归属的问题。那就这个部分的话，其实齁，在民法里面是有个191条的地上的规定，然后他讲的意思是说齁，这个土地上的建筑物或其他工作物齁，所致他人的权利有损害的话，那是由工作物的所有人会负这个赔偿责任。那但是如果说建筑物或工作物的所有人他对设置或保管没有欠缺，或是说这个损害并不是因为设置保管的欠缺啊，或者说这个所有人他对房子的损害他有相当的注意的话，那就不需要赔偿哦，不在此限这样的情况之下。那这个规定其实它是一个侵权行为特别规定的哈。我们之前在一集哈讲到台风天的生活法律里面，我们有提到说哈，比如说这个工作物啊，因为招牌掉下来砸到人家了哈，这种情况之下，工作物的所有人大概就是要先预设他先负刷赔偿责任，除非他可以举证证明他有免责的事由。那同样的情况，回到我们漏水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也是一样相类似的情况了哈。假设呢，漏水的原因呢，是因为建筑物或工作物所造成的。也就是说，也许是你的防水层有问题，也许是你的建筑物有缺陷，所以导致了漏水而影响到别人的话，那这个工作物的所有人呢，就必须要这个负这个所谓的损害赔偿责任了哈。所以换句话说，造成漏水的工作物或建筑物的所有人，他必须要为漏水负责。大概是这样的情况。
不过之前我们刚刚有听到了这个逸鸿检察官讲的，我们之前的有提到的一些特别的相关规定啦，还有赔偿啦，对不对？那如果说发生漏水原因呢，是这个基于建筑物或者是说我们在工作物造成的这些损害那到底是自己要赔，还是管委会要赔，还是说是这个所谓的建商赔我觉得那个有点小复杂呢。
其实如果说是比如说你是独栋的话，当然没有问题，因为整栋都是你的嘛，那自己处理掉就好。
但是如果你建筑是大家共有的嘞，就会有管委会，
对，会有这个问题。公寓大厦就会有一些比较复杂问题因为公寓大厦它会分为所谓的专有部分跟共有部分。那专有部分就是你个人说你个人的使用的一个范围，你所有权的范围。那共有就是说大家都有这个应有部分，但是它是大家约定的共有部分，像是比如说是阳台，屋顶啊，这样讲，屋顶的防水层破损，这算是一个共有部分，顶楼的防水层破损导致呢，这个住户他导致他漏水产生了问题， 那像这种情况之下应该找谁呢？其实依照呢公寓大厦管理条例齁，第十条的第一项跟第二项它有分别规定齁，在公寓大厦专有部分跟共有部分当有发生一些坏掉的情况之下应该找谁来修缮的问题齁。那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专有部分啊，约定专有部分跟约定专用部分啊，就是说这是你的范围，比如说你公寓自己的公寓，你住的里面的地方齁，像那种这个专有部分的部分的修缮管理跟维护呢，是应该有区分所有权的，也就是这个所有人哦，这栋这个房子哦，这间哦，这间的所有人或约定专用部分的使用人哦为之，然后由他来负担这个费用。但假设是一个共用部分的话哈，比如说像是阳台哈，这种地方，那应该是要有管理负责人或管委会来为之啊。那这个修缮啊、管理或维护的费用哈，应该会要有公共基金来支付。或者说又全部的齁，这个区分所有权的，因为大家对这个共有部分其实都有应有部分嘛齁，依照大家的应有部分的比例来做分担齁，除非说这个坏掉原因齁可以归责到某一个住户齁，某一个区分所有权人可能是他弄坏的齁，这种情况之下才由他负责，不然的话在这个共有部分像阳台啊，像这屋顶这种地方它是一个共用部分的话，那应该要由公寓大厦管理委员会来做一个负责的齁，
是
这样的情况。
哦，王小姐问说，那如果说是隔壁嘞，那个壁啊，墙壁的壁已经裂痕了，那这个怎么办呢？
其实那因为在公寓大厦里面还有一个问题是共同壁啊，不管是左邻右舍或是上下的这种共同壁齁，因为都会跟人家的房子，就是跟人家的住宅有一个接触的地方，那双方都会有共同一块壁的一个接近。那这种情况之下，其实在公寓大厦管理条例它有一个规定啊，他说齁，专有部分的共同壁齁以及楼地板或其内的管线齁，像这种情况如果发生损坏的时候该怎么办呢？那维修费用是由共同壁的双方齁，共同壁的双方或楼地板的上下方齁，楼地板可能楼上跟楼下齁，这楼上跟楼下这个上下方齁的区分所有权人去共同负责齁，那除非一样啦齁，这个修缮费是可归责于其中一方，比如说是谁弄坏的，那就是由那个负责，不然的话大概就是大家共同去负担，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是因为共同壁的管线维修，比如说可能是楼上跟楼下之间，可能比如说地板里面的管线发生了这个漏水的情况之下，那在共同壁的范围呢，它都是由这个双方去共同去负担的。
是哦，就是所以呢，这个我们也这个让这个民众可以了解，还有听众朋友。那么有时候为了就是在修缮的问题，我们也是好意，对不对？就会有碰到一个，就是说啊，那到底这个工人我叫还是你叫？而且这个会牵扯到就是进到人家家里耶。
对，其实我会这样子觉得就是说一样的情况之下还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因为漏水这种事情能够解决是最好的，所以说如果可以在法院以外的地方双方协调一致那也不要太在意那个钱谁负担啊，我们就能够把事情处理好就好了。那不然的话其实到最后走进法院的时候会有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谁要负举证责任的问题啊。举证责任问题，那我们刚刚有提到说那工作物或是建筑的发生的一些问题，然后造成损害，应该要有所有人负担哈。但事实上哈，有一个第一个问题就是哈，你先要先证明这个原告哈，就是这个漏水的被害人要先证明哈，这个漏水是发生在什么地方？是因为被告，因为你的邻居的工作物有所欠缺，设置有欠缺，他可能有些损害。
是。
这种情况之下你要先证明这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变成说，必须要有鉴定的方式才有办法处理的。鉴定方式才有办法处理的。那当证明这件事情之后，才是由这个被告他去证明说啊，我的管理都没有问题啊，那我的设置我没有其他过失就是说双方其实都会有很大的一个需要处理的问题，在法律上，在法律院里的时候需要处理的问题。
是。
那到下一个问题就是说到底漏水可以请求什么东西啊？到底就到法院去到底能做什么事情？我想大家最关心的应该是说，第一个你要请这个被告把漏水修好第一个嘛，就是说你因为你的房子，可能是你家的管线造成有破裂，或是你的防水层有问题，所以导致漏水到我家，
是
造成我的这个沙发坏掉，天花板烂掉。所以第一个就是请被告把漏水修好，不要再漏了。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漏水它可能会造成一些损害。比如说就我刚提到的天花板就坏掉啦，或是造成这个损害，所以这时候呢，也是可以请求这个被告，就是说造成漏水的这个屋主所有权人呢，他来 做一个赔偿的动作哈，来赔偿的动作，但是还是有一些这个需要处理的地方了哈，比如说因为你到法院去的时候，那法院可能他要先核定一个这个案子到底这个诉讼标的到底价额有多少，
嗯，
到底应该你可以得到多少利益啊，因为他要跟你争一个所谓的裁判费，
嗯，
那这时候法院可能就会请原告说，哎，你是不是可以先提出一些单据，哦，告诉我说哈，按你到底修这个漏水大概要多少钱。
是，
所以一样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先找这个专业人哈，哦，去估价，说到底维修完之后呢，大概有可能需要花多少钱，哦，等于是做一些这样动作。那到了诉讼阶段的时候，会有刚刚所提到的举证责任的问题，所以需要鉴定。
嗯，
那鉴定完之后，法院才会做判决。哦，那判决完之后，然后假设哈，哦，法院也认为说没有错，这个漏水是被告造成的，
是
被告屋房子造成的，那法院可能就会让这个原告胜诉。那这时候呢，原告就会拿这个判决哈，哦，来强制执行。也就是说可能可以进去他家里这个修缮，或是由这个执行处呢要求被告，哦，要求屋主呢来做一个修缮，那如果没有的话，他可能会有这个强制执行上面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命履行啊，哦，这种一些后续的一个做一个行动，一个执行的行动，哦，但是因为就是说这个时间可能会拉到一个比较长的时间，包括诉讼需要时间，那执行也需要一些，可能会遇到一些不愉快哈，因为可能需要法院强制力这样子哈，所以这是大概是哈关于漏水方面哈会遇到一些整个诉讼上面的一些程序，好，那也建议大家哈，就是说如果真的遇到漏水的问题的话，沟通然后把问题解决。啊，绝对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哇，听到了哦，这个义宏检察官呢，非常这个温馨的哦，暖男啊，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了。
当然是暖男，但是就说，到法院去可能会更难。
是，真的。
到法院去之后，会有更多的，大家会更多不愉快会累积啊，
嗯，
大家都是邻居。